地藏菩萨本愿经，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上次有讲这个地藏经的重要性，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地藏经？有几个重要的理由。第一个呢，地藏经本身它是个因果的教育，因为在这个时代，这个物质太过于发达，那众生的心呢，对这个物质的这个外在物质环境所诱惑，慢慢啊失去这个正念，那个正念的力量啊越来越薄弱，所以在这个时代呢，特别要需要啊强调这个因果的这个教育，而地藏经本身它是一个很好的因果的教育，这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这个地藏经本身是一个佛门当中讲是个孝道的一部经典。有的人会认为说啊，这个佛法讲空啊，讲无常啊，好像什么这个什么事都不管了啊，那个什么亲属的恩爱啊，全部斩尽啊，断绝啊，啊，出家修行，好像感觉冷冰冰的，无形无义一样。其实不是的，各位，我们学地藏经就知道，地藏菩萨过去生当中，这个好几世都做这个孝女，孝顺的这个女子啊。来报答他母亲的恩，到地狱里面去救他母亲。那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也是为他父亲那个成道之后，为他父亲说法，为他母亲说法，让他父母亲呢都能够正果，得到解脱。还有很多很多高僧的这个例子，高僧大德这个菩萨的这个例子很多。好像有一本书叫做《世门真孝录》，它里面讲这个经典里面记载，菩萨、佛菩萨也好，祖师也好，他们怎么样孝顺他们父母亲的事迹的例子，反而是一个真正学佛修行的人，他孝顺的心呢、啊，是比世俗的人更强。为什么？因为世俗的人，他有时候他没有学佛，他会只顾自己。但是真正学佛修行的人，他会慢慢的放下自我，放下自我的时候，孝顺心要升起就比较容易。好，所以地藏经本身也是佛门当中一个讲究孝道好的一个教育好的内涵。再来呢，从这个孝顺心推广就是菩提心。好，就像梵王经菩萨说，孝名至止，一名为戒。我们菩提心就是想要成佛度众生的心，而菩提心的升起，就是因为我们对一切众生都有这种孝顺的心。好，因为一切观察一切众生呢、啊，都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亲，对他们升起孝顺心，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发起慈悲心乃至菩提心。好，再一点呢，就是地藏菩萨，他是佛陀特别咐嘱在末法时代来度化我们末法时代众生的一个大菩萨。好，在地藏经的最前最后都有世尊的殷勤的咐嘱，告诉地藏菩萨，你一定要来护持啊末法时代的修行人。所以你看现在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佛教徒啊，尤其汉传佛教的佛教徒，跟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都特别特别的有缘分，因为他是这个佛陀啊特别咐嘱来护持我们末法时代修行人的好的一切众生的。乃至于说我们要这个学习地藏经，可以得到今生很大的福报，或者是来世很大的这个来世得到这个解脱这样的功德。就像我接手这个道善寺之后啊，好几位商客来到这个地方问我说，怎么抽签的没有了？我跟他说没有了，也就是没有了。那我跟他，而且我告诉他，我们当然我们过去大家都有抽签的经验，你抽签抽完之后说你未来很好，你只是高兴一下，但是你说实在你心中还是半信半疑啊，也不可能就完全相信。那么抽签说未来不好啊，不好之后你只是心中起烦恼忧愁，然后该怎么办你也不知道啊，也不是说这个抽签说不好你在功德箱丢100块钱你这个命就能转好了，那要这么好的话我也不用修行了，我整天工作上丢钱就好了，那我这个就能够改命运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告诉他们说怎么办呢？你还是多念啊，这个观音菩萨的圣号。好，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呢、啊、跟观音菩萨有缘，我说你多念观音菩萨的圣号，这个啊才对我对你来说才有真实的利益，真正的加持力。好，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能够学习啊，听闻或者学习，或者乃是天天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话，那可是有很大的利益。后面会讲到七种利益、二十八种利益等等的。好，那这是我们上周讲到学习地藏经的这个重要性。好，那知道重要性之后呢，接着我们今天开始正式的来跟各位介绍地藏菩萨本愿经。在讲经之前，我们先把这部经好的这个经题好这个标题啊解释一下。好，因为一部经的经题就代表一部经的这个重点。好，这部经的经题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好，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先介绍这个地。地呢就代表什么？就像大地一样。菩萨的心就像大地一样。大地有什么特质呢？大地是不动摇的。好，这个就自利来说，大地是不动摇的。那么就利他来说，大地能够生长万物。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个就自利来说不动摇。我们看我们的心啊，都是不断的在飘飘荡荡。好，这个尤其到山下，各式各样的车水马龙，各式各样的人事，好来来去去，我们心都跟着动。好，一下快乐，一下不快乐，然后或者想过去。想未来，很多很多的妄想杂念。那我们今天学佛就是什么呢？学习佛的慈悲与智慧。那么因为佛的慈悲智慧，所以慢慢的我们的心就能安定下来，就像大地一样不动。而这种像大地一样不动，不是说死掉了啊，什么头什么念头都没有，不是，而是你有这个慈悲跟智慧，所以你心安住在慈悲智慧当中，你心不动。所以这个地就像大地一样不动摇，这个是就自利来说。那么就利他来说呢，这个地它能够生长万物啊。你看我们这个在大地上面种种种的这个稻米啊，这个水果啊，各种各样杂粮啊，还是我们也是在这个大地上面成长啊，生长，大地都会平等的来护持我们，使我们得到生长。就像好，你看今天不管我们今天是保护大地，滋养大地啊，保护大地也好，或者呢你对大地不断的破坏，好像有人在这个大地啊倒什么污染的东西破坏大地，不管长养大地也好，保护大地也好，或者你破坏大地也好，大地都是平等的来长养一切的万事万物，像大地一样。那这是什么呢？菩萨的心，好，地上菩萨的心也像大地一样。你不管恭敬地藏菩萨也好，不恭敬地藏菩萨也好，他都是一样，以他的慈悲心都是平等的来度化众生。你看尤其地藏菩萨他特别发愿到地狱度众生。各位想地狱的众生都是什么样的众生？都是非常的业障很重，这个烦恼很重，然后造的业都很重才去地狱。那这样的众生你要让他升起一点善根啊，是很困难的。好，那这样的这么甚至呢，菩萨度他，他可能对菩萨还要产生嗔恨心的，生气，可能毁谤菩萨的。但是菩萨面对这样的众生，他慈悲心和智慧安住不动，像大地一样安住不动，所以他就能够不断的度众生，而心没有任何的动摇，没有任何的挂碍，所以他能够任运的，不断的生长万物。不断的度化众生，就像大地一样。这地藏的地的意思。那藏呢，这个可以也是可以就自利跟利他来说。就自利来说，就像这个地藏十轮经里面他说啊，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生命犹如密藏。好，什么叫地呢？安忍不动，我刚刚讲的安住在慈悲智慧随不动。然后什么叫藏呢？这个藏叫静虑生命，静是安静的静，虑是思虑的虑。静虑生命就是说菩萨的心啊， 因为安住在甚深的智慧当中，所以呢，就自力来说，他就是他跟这个如来藏啊，地义地相应，好，跟我们众生自性本具的佛性啊，如来藏是相应的，好，彻底证得这个如来藏，所以称之为藏。那么就利他来说，这个藏代表什么呢？宝库宝藏，好，就是说这个菩萨因为他心能够跟真如跟自性相应，所以他能够随着众生不同的因缘而显现出不同度化众生的善巧，这个妙用，使众生都能够 得到利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典里面讲，我们如果能够遇到地藏菩萨的这个经典，或者读或者看到地藏菩萨的像，或者呢这个塑造地藏菩萨的形象等等的，都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就像一个人进入宝库宝藏一样，他进入到这个宝库宝藏之后，他自然能够得到很多的这个财宝。好，那这个是宝，这个藏的意思。所以呢，所谓地藏菩萨这个地藏，好，再就说这个菩萨他的心能够安住在这个自心当中，慈悲跟智慧当中，所以呢，能够这个含藏种种的宝，含藏种种的这个功德啊，然后以这个功德法布施给众生，这个叫地藏。所以这个地藏菩萨，这个我们要是能够，不要说这个完全听觉不清的内容，你要是能够听闻菩萨的名号，就做了很大的功德。不是像有的人，很多世俗人认为这个地藏菩萨，好像，只是专门管了阴间地狱的众生那有人说这个地藏经晚上不能念有人跟我说，他晚上念地藏经的时候，什么家里啊，什么盆子啊会摇啊，什么碗啊会摇啊。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啊。你怎么想，就跟哪一道感应。你要是诵地藏经的时候，你想这个诵地藏经的时候，阎罗王也来了，鬼也来了，什么全部来了。你要这么想的时候，本来没有事就变成有事。你要诵地藏经的时候，你就想，这个是送地藏，这个藏含藏种种的宝藏，我送地藏经的时候，就像进入宝藏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宝物。那哪里会有那些鬼鬼怪怪的事情呢？这就地藏，地藏菩萨的地藏的意思。那地藏菩萨他在我们汉地中国也曾经示现过，各位都很清楚就是在唐高宗的时候。这个就现在的韩国这个新罗国的这个太子叫金乔觉，他在唐高宗的时候来到汉地中国，而且呢，他来到这个九华山，就离我们这边很近了，听说坐车100多公里，不远。到九华山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感觉特别的好，很适合修道，很适合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然后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当初就有一个大富长者，一个很有钱的，过去当官很有钱，退休的一个老人家，他常常在这个地方斋僧供养出家人，请出家人吃饭斋僧，然后护持三宝。然后这个他来到九华山的，这个九华山是属于这个老人家的，叫做敏公。这个敏公他的产业，然后呢，他就跟这个敏公说我想在这个山上盖一个金舍。敏公说好啊，当然师父愿意在这边盖金舍这是我们大家的福报就像经典里面讲，这个方圆多少方圆百里内有三宝地，一切吉祥一切鬼神不敢随便扰乱那如果就再有人在里面修行，那更是加持力，更是殊胜所以那个敏公就好，那如果说师父你要多少的地方呢？地藏菩萨说他说我只要一个袈裟的地。敏公说那一个袈裟没多大，不知道这个袈裟没多大。好，结果呢，然后敏公答应之后，地藏菩萨就把袈裟往空中一抛，结果袈裟变得越大越大越大越大，整个九华山全部笼罩住就是所以现在整个九华山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地藏菩萨一袈裟盖下去的范围。各位想，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你整个山送给他都很高兴，因为这圣人 这不是凡夫众生啊。敏公知道这个、啊、这个是 圣人出世、啊、就很欢喜的把这个九华上、啊、供养给地藏菩萨、啊、就进巧觉。然后呢后来他儿子就跟着、啊、这个地藏菩萨、啊、就是进巧觉跟着他出家。他敏公呢也是一生一世啊护持、啊、地藏菩萨。所以各位看这地藏菩萨像九华山、啊、或任何一处地藏菩萨像旁边一个老人家就是敏公，那么一个年轻的比丘就是敏公他儿子，跟着地藏菩萨出家的。这个是地藏菩萨跟我们 汉地啊的这个中国人还是很有缘的。那这个是地藏的意思。菩萨呢，菩萨就是梵文啊，菩提萨埵，菩提就是不打萨埵就是萨埵，菩提萨埵翻译成汉文的直接意思就是什么呢？觉有情，觉悟的觉有情，就是说这个菩萨他是一个觉悟的有情。好，这个就自利来说，就利他来说，菩萨他能够觉悟一切有情，好像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都一样，他本身已经觉悟了，他是一个觉悟的有情，同时呢，他能够这个现种种的相。好，说种种的法使众生得到觉悟，所以称为觉有情，这就是菩萨。本愿经啊，这个本愿呢，就是说这部经里面讲地藏菩萨过去生当中他所发的这个愿，好，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愿，好，讲了好几个好几世好的这个过去的本愿。好，他今天为什么能够成就这样广大的功德，然后到地狱度化众生呢，乃至到十方世界度化众生呢，因为他的本愿在。这个愿力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它是个引导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发心，我们要来听地藏经，我每个礼拜都要听地藏经，你有这个愿力来支持的时候，不管天晴刮风下雨，你都有这个愿力，你能够来，你就能够完全把这部经纳入到心中，就可以得到这部经的功德，受持这部经的功德。那么如果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没有愿力，反正呢我想听就听，那么一忙不想听就不听，没有这个愿力在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就不能够圆满成就。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有愿力，世间的人成功都有愿力，你要走修行的路也是要有愿力。好，你看观音菩萨也好，地藏菩萨也好，阿弥陀佛也好，每一尊佛菩萨在因地当中都发下了很广大而且很坚定的这个愿力。好，那这个是这部经就是描述地藏菩萨的本愿。那么经典呢，这个经称为契经，修多罗梵文修多罗，翻译成中文可以翻译成契经。什么叫契经呢？就契理契机，契理就契机，契合佛法的道理，又契合众生的根基，叫契理契机。那么这个就是经。好，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经题介绍完了，我们就知道原来这部经它的重点就是在介绍地藏菩萨的本愿，而且这个本愿跟我们是很有关系的。那这个经题介绍完了，接着我们要进入这个正文之前，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这部经它的这个大结构。各位请看到这个地藏经大纲，我们今天发下去地藏经大纲的这个内容。整部地藏经一样分为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序分也就是说这部经讲这部经的发起的缘由，这部经在什么地方，什么样因缘讲这部经，这是序分。那么正中分呢，就是正式的讲这部经的内容，就是正中分。第三流通分，就是说佛陀说法完了之后，希望这部经的内容能够流传到未来的久远，所以呢这个时候这是流通分。好，续分的话就是道立天宫神通品第一，这个就是这个佛陀啊，这个所谓神通，佛陀放光现瑞，然后呢集合大众， 他集合很多大众呢来，然后呢接着佛陀就为大家来说这个地藏菩萨的本愿。好，那包括这个婆罗门女的这个事情，还有这个一个长者啊求佛向好的事情，好，讲地藏菩萨过去生的因缘，好，这是一个续分，好，说法的缘起。接着这部分当中分为这个四段，第一段能化主，好，能化主就是说指的是地藏菩萨，好，他能够教化众生的教化主，就是分身集会品第二。好，前面是佛陀说地藏菩萨的本因，那这个时候呢，十方无量遍的地藏菩萨的化身全部集合在这个说法处，集合在说法处之后呢，佛陀这个对地藏菩萨摩顶了，然后呢交代啊，付嘱啊，地藏菩萨你啊要来特别摄受啊难言菩提好的一切的众生，好，就摄受我们这些众生呢、啊，好，这是佛陀的这个付嘱，这个能化主。在第二段呢，所化机，所化机就指的是我们众生。地藏菩萨他所教化的根基，众生的根基，什么的根基呢？第一个业缘差别就是观众生业缘品第三。这个地方先说明众生呢、啊、造恶业，啊，这个未来堕落，啊，这个未来堕落的这个种种的因缘果报，好的这个相状，啊，这是观众生业缘品，啊，第三，啊，尤其这个介绍。众生造罪之后堕入五无间地狱，好，是无间地狱，好的这个的相状。再来呢，第二段的业感差别，就是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这业感指的是什么呢？前面众生造罪，好，造了这么多的罪，怎么办呢？这个还好，好，这个难言菩提的众生呢、啊，还是有点福报，所以能够感召到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好，这业感就是感召菩萨来教化众生。好，那这个讲到这个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同时又讲到这个小国王的公案，光目女的公案，好，这都是过去地藏菩萨的因地，因地的修行。第三个业报差别就是地狱名号品第五，就说我们刚才讲娑婆世界众生造恶业。未来决定堕入地狱，那么堕地狱的时候呢，地狱的差别相状有什么样的相状呢？好，就是地狱名号品第五，详细的说明这个众生造罪之后堕入地狱的这个相状。而这个地狱是真实有的，好，并不是说像有的人说这个只是一个譬喻，就像我记得我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呢、啊。我去美国去弘法的时候，那个我跟美国居士说啊，这个地狱果报，什么八热地狱、八寒地狱啊，什么十六游生地狱，什么地狱，说这些之后，他们的居士说，真的有这个东西，真的有这个地方吗？会不会佛陀啊，讲地狱是一种譬喻？好，比如说我今天生病了，身体像被刀割一样还痛，好，这个是一种如果刀那么刀割那种。这个刀刃地狱，我生病呢，哦，身体像火在烧一样，哦，这个就属于火烧地狱，这是一种譬喻而已，是不是这样子呢？我刚才说，其实我刚才说不是譬喻而已，是真实有地狱这样的一个地方。好，这个所以这个知识介绍造恶业之后，地狱名号品第五。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地藏经》，它是有因果的教育，就是说为什么众生。会重视因果这个事情呢？因为有地狱，想到地狱的果报，这个众生呢就会收敛自己的行为，就会去注意这件事情。好，这是所教化的根基。再看第二段的第三段的度脱缘。好，讲到这个阎浮提众生呢，造业受地狱果报。造业，那么说地狱果报之后，那怎么办呢？好，这是基本上度脱的这个因缘。好，那么度脱因缘的话，这个第一段就化主放光赞叹，那就第一个如来赞叹品第六。那么度脱因缘就是什么呢？当然就地藏经来说，地藏菩萨 的出世是众生度脱的因缘。那为什么地藏菩萨出世是众生度脱的因缘呢？在第六如来赞叹品里面，就是说介绍地藏菩萨怎么样利益人天的这个功德相状。好，就是说我们要是能够这个要是能够比如说读诵地藏经，或者是塑造地藏菩萨的形象，或者地藏菩萨的名号，供养地藏菩萨等等的，好，可以得到怎么样的这个怎么样的利益。好，这个就是个度脱的因缘，好，靠地藏菩萨的这个加持。那么这个你要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你当然要通过诵经呢，或念地藏菩萨名号等等的方式。好，这是如来赞叹品第六。再来利益崇光品第七。好，利益崇光品这个当中其实很多的还是在说王者。好，前面这个如来赞叹品讲的是多分讲到这个现世的，多分讲到这个现世受持地藏法门的功德。那利益崇光品就是说对王者，好，我们要是能够为这个王者来修福，好，然后为那个修行为他回向的话，好，那么也可以让他们得到这个得到度脱。好，那这是第一个化主是佛陀啊，放光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再来是阎罗赞叹。好，那么阎罗赞叹就是说，首先呢，这个阎罗王问呢，这个为什么地藏菩萨已经度化很多众生，他众生还是不断的会堕落地狱里面去呢？好，那事实上就是说，因为难言菩提众生呢，刚强难化，好，所以虽然地藏菩萨暂时把他拉出来，他继续造罪下去了。好，那虽然众生下去了，但地藏菩萨不舍众生，又继续度众生。这个我们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帮助众生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分别心。什么分别心呢？我们会在乎说你到底有没有听我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刚帮助一个人，你告诉他说什么事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他不听话我们就很生气。就像父母亲他教小孩子，小孩子如果很调皮不听话，父母亲会很生气啊，打啊骂啊等等的，因为我们都有执着有我执，所以别人不听我们的，我们会很生气。但地藏菩萨不是，地藏菩萨把众生从三恶道里面，由于地狱里面救出来之后，众生习气很重啊，刚强的话，刚强的话又再造罪，又下去，下去之后，地藏菩萨就不辞劳苦啊，又到地狱里面把众生又给捞出来，捞出来之后，他又造罪又下去。所以阎罗王赞叹品，事实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赞叹菩萨。地藏菩萨的大悲愿力啊，不可思议。好，众生不断的救拔，又不断堕落，不断堕落，不断的救拔。好，那这是阎罗王众赞叹品。好，第八。那接着就是那个这个恶毒鬼王啊，主灭鬼王啊，发愿要来护持，好这个修行的人。好，那这是度脱的因缘。正中分第四段成佛因，成佛因就是说，我们今天修行这个地藏法门呢，啊，并不只是就只是为了从三恶道出来得到人天果报而已，不是的，更是为了成佛。好，所以在这个成佛因当中，第一个成佛正行，就成佛名号品第九，成佛名号品第九就是说，地藏菩萨他。就宣扬十尊佛这个十尊佛这个名号的功德，透过众生要是能够受持这十尊佛号的名字的时候，可以得到人天的果报，可以消业障，增福慧，可能是到最后成就大小乘的果位。好，那这个就是出世的解脱，有成佛的正行。所以就像我们在诵地藏经的时候，你在诵地藏经当中，你同时持这十尊佛的名号的时候，一边持就是一边念这个经文的时候，就等于一边持这个佛十尊佛的名号，就可以得到这个名号品，称为名号品里面所说的称名的功德。好，再来呢，成佛助道就是 较量布施功德品，第十，持佛名号是正行，那么住行什么呢？就是培福，修福报。就是我们今天想求解脱的话，第一个你要持佛名号，念佛名号。好，如果众生信一佛念佛，现前当来一定见佛。好，这个念佛圆通章所说的，你要是能够持佛名号的时候，就像好这个身上一个人啊，身上带了香囊，好，那慢慢的好身上也会有香气散出来。你持佛名号的时候，慢慢的业障就消除，好，智慧开启，乃至趋向成佛，这是一个正恨，一个正行。那住行呢，就是修布施，好，布施给贫困的人，好，这个痛苦的众生，布施给三宝，这个是修道成佛，走向这个成佛之路的一个助缘，好，就是修这个布施。为什么修布施可以成就成佛助缘呢？因为你透过布施可以破坚贪，好，破坚贪的时候，好，障碍破除，我们自信的功德就开显出来。好，那么以上正中分，好，介绍地藏菩萨，还地藏菩萨所教化的好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然后接着呢，好，说明这个度脱的啊，面对那么众生要怎么办呢？就是、度脱的因缘就是受持地藏法门好的种种功德。那这功德不只是说这个人天的果报，最后可以引导到成佛。好，那这个说明这部经整个正中分就是在介绍地藏法门，好，受持地藏法门的这个功德。好，当然这个介绍功德的同时啊，其实也不只是我们不只是说要我们去祈求地藏菩萨，同时我们看到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也要学着发愿。好，这个佛陀说啊，发菩提心破诸魔障，你把你心量打开，心量打开，不要说整天只想自己，你把心量打开的时候，才办法真正得到快乐。我常常看到有些人哦，他就是说他可能因为贫穷的原因，所以呢他会越会保护自己，好，甚至不止，而且不止保护自己，甚至呢想取一些非分的之财，不应该得的财物他想去求。好，贫穷的人然后他就造这种兼贪的业，甚至造恶业，想脱离贫穷，但是呢我看往往一辈子啊还是贫穷。但是呢你看这个真正的这种大富长者啊，不只是有钱，诶，他的财富是牢固，非常非常牢固的这个大福报的人啊，他的布施心都是很强的。啊，尤其像现代很多的那种跨国大企业的那些大老板啊，老总啊，他们钱赚多了，好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这个时候，他慢慢的转型，好去做一些慈善事业，好不要说只是想要怎么样啊，扩展生意啊事业，而是慢慢的好想要去做这个慈善事业。当他在这做这个慈善事业的时候，他心量扩展，反而他的财富更多，然后呢，而且更牢固。不容易破坏的。好，所以这个就布施啊，就是成佛的助道。最后流通分有三个：地神护法品、见闻利益品、诸累人天品。这三个，地神护法品就是说，好，这个供养地藏菩萨，这个监牢地神啊，好，问这个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的这个利益。好，佛陀就给他说，供养地藏菩萨有十种。地藏菩萨像有十种的利益，好，这是说明这个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的这个本身呢，来护法，护持佛法的流通。好，就是说地藏菩萨他能够加持众生，那么众生能够修信仰修行地藏法门，那么这个时候佛法才能流通。好，是个意思。这第一个，地藏菩萨的护法流通。第二个呢，见闻利益品。好，第十二就是说见闻利益的流通。因为这个 地藏菩萨的这个加持，所以呢能够受持这个地藏法门，好，那么见闻利都可以得到利益，好，那就见闻利益流通。第三个足的人天品的流通，就是佛陀啊，你看前面在佛陀在这个分身第二个分身集会品第二，佛陀摩地藏菩萨摩顶，摩地藏菩萨顶，交代地藏菩萨说啊，你要摄受啊，度化啊，这个南阎浮提的众生。然后到最后流通分的时候，佛陀再次的嘱咐地藏菩萨，你啊啊，这个教化度脱南阎浮提的众生，不要让众生乃至有一日一夜堕落到地狱当中。前面讲的地狱名号品那些啊，痛苦有可怕的境界，不要让众生乃至堕入一日一夜。好，这样子。然后接着呢，就虚空藏菩萨透过虚空藏菩萨的请问，他佛陀开示受持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地藏菩萨的名号，或者呢供养啊，恭敬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可以得28种的利益，7种的利益等等的。好，那么这个就是地藏经的一个大纲。好，有这个续证流通这三分。这个经典有没有？有没有发经典？有。好，接着呢，我们正式来介绍这个经典的内容。好，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这个刀立天，好，是这个六欲天当中的第二天。好，四天王天、刀立天、兜率天、印摩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从低到高，好，次第有这六层天。好，我们欲界当中有六层天，那这刀立天是四天王天之上第二层天。刀立天空，佛陀现神通，放光，现种种的瑞相。那这个是要说代表要说大乘的佛法，好，来利益众生，就叫刀立天空神通品第一。好，那我们看这个假意的续，这个续分的部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好，所有的经典前面都会标这个如是我闻了哈，这个如就是说底下所说的法，它是不动摇的。什么叫不动摇呢？就是说这个法它是宇宙当中那个真实是法，不会有任何动摇的。好，那不会有任何错误的。好，不会有任何动摇的，这个叫做如。那么是呢，就是说这个法是最具正确的。好，最为正确的这个法称之为是。好，不像世间的哲学也好，科学也好，会不断的修正。随着人类的知识累积，科学、哲学啊，这些学问会不断的修正。但佛法这个道理称之为经，它的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改变的。那么这个叫做如是。好，这样子，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都不会改变的这个法，那么这个是我阿难亲自听闻的。好，这个我指的是阿难他自己，就是说。佛陀所说的这个大小圣经典，很多是阿难尊者他口诵出来的。因为阿难尊者啊，他有这个愿力。什么愿力呢？就是说他要听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的法。所以当阿难尊者出家之后，他请世尊啊再为他重新说一次他出家以前世尊所说的法。然后阿难尊者这个出家之后一路当佛的侍者，随着佛到处去，那所以佛陀所说的法他都能记下来。然后到世尊佛陀灭度之后，那这个时候他再把佛陀所说的法全部读诵出来。那前面都会讲如是我闻，这是我阿难所听闻的这个如是，这个最极正确而不动摇之法。好，简单就这么介绍可以了。一时这个经典里面都不会讲某年某月某一天，不会讲说我们现在是2017年这个3月30号，都没有 都没有讲这个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时间本身是不确定的。好，我们刚刚说四天王天，好，欲界天最低的四天王天，好，到了一天一路上去，四天王天一天呢、啊，相当于人世间五十年了、啊。所以各位可能也看过个，也听过这样的故事，好，一个樵夫啊，他上山砍柴，砍柴的时候看到两个仙人在下棋，好，然后看得入迷了，等棋下完了之后，他就想下山，下山的时候，哎，他那个原本那个斧头啊，放在那个路边，下山的时候把斧头拿起来看，斧柄啊，斧头的柄都已经烂掉了，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好，仙人的时间跟我们凡夫的时间那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这个时间本身是没有真实性的。好，你说天上的一天，人间可能几十年，甚至好这个到一天，一天人间一百年了、啊，那更久。好，所以这个时间是没有真实性的，好，是它是虚妄不实的。好，所以你说这个时候是到一天的几月几号，还是人间的几月几号，这个已经没有意义的。好，所以讲一时，所以一时指的就是说。当说法因缘汇合的时候，那从意识，好，这是时间。地点呢？佛在道了一天，好，佛陀在这个欲界当中道了一天，为他母亲说法。这情况是这样，因为佛陀，各位都知道，佛陀刚一出生的时候，他母亲就往生了，就死掉了。他母亲死掉之后呢，当然，他做佛母嘛，那个不是普通的境界啊，他就。死的时候就升到这个道立天，上道立天之后啊，佛陀他后来啊，这个出世啊，出家修行正果，然后弘扬佛法，好四十多年，到晚年快入灭以前，为了报答他母亲的这个生恩呢、啊，好就到道立天宫上面去为他母亲来说法，说法九十天，我看一个结下安居啊，九十天。那这个地藏经呢、啊、就是在这个道立天上面讲的，在这个天宫上面讲的，而且这个地藏经，这个除了后面地藏菩萨本愿、啊、讲到这个地藏菩萨的孝道之外，整个法会的缘起也是为了报答这个佛陀为了报答他母亲的这个生育之恩，好，也是为了尽孝道而来讲的。所以说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呢，是佛门当中的孝经呢、啊，确实是这样的。而且佛法当中所谓的孝顺，并不只是说你今生的父母亲要孝顺，我们对一切众生都是孝顺的，因此而发起慈悲心跟菩提心。为什么呢？我刚刚讲的，因为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过去生当中有无量无次的轮回，每次轮回都要父母啊，轮回。无量次轮回，所以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曾经做我们的父母亲，所以对今生的父母亲要孝顺，对无量无边的众生也是我们过一生的父母亲也是一样要孝顺。我刚刚讲这个经典里面讲的这个佛菩萨对父母的孝顺，好，那古代高僧大德也有很多啊，对这个父母亲很孝顺的这个例子，好像玉林国师，好，各位都知道玉林国师啊，他母亲往生之后啊，他就是打坐念佛三天三夜，好来加持他的母亲。黄檗禅师，他母亲呢、啊、死了之后，他就这个咒怨，一直得到啊九祖升天，啊若不如是啊诸佛妄语啊。那么咒怨之后，他母亲呢、啊、马上就升天，好，当然这个是大修行人的境界啊。然后我看到那个《世门生肖录》里面记载，有一个出家人，好，他到处参访，到处参访之后呢，他就挑个扁担，扁担一头是经典，一头是他的母亲，就挑了他母亲的跟经典啊，到处参访，到处参学。所以就是说，真正的就是说学佛的人，他其实因为他的心更加的慈悲，他只会更加的孝顺，对父母啊。对一些众生只会更加的孝顺，不会说像有的人想啊，学了佛之后啊，反正是无我啊、无常啊，都是苦啊，都是不真实的啊，所以 对家人啊对父母都不孝顺，其实不是的。好，这个整个地藏经的缘起就是佛陀到倒立天为母亲说法这样的一个缘起。好，那么这是一的好这个通序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各位有没有问题？这边有人问说，恭请和尚慈悲开示，个人果报个人受，连佛陀都无法改变，为何婆罗门女及光目女之母能够因为女儿的供养及发愿而改变因果，这跟回向的效果一样吗？请和尚为我解释。阿弥陀佛。好，一切的因果就决定是没有谁能够代受，包括佛菩萨也不能够代受，但是呢在佛力和三宝力量加持之下可以改变这个缘，那么使得果报啊显现跟着改变。什么意思呢？佛法讲因果，事实上详细的说了是因缘果。我们举个譬喻，你这个种子丢到土里去，这个是因，这个结出果实，这个是果，丢到土里去到结出果，这东西要个缘啊，助缘啊。你说把这个种子丢到土里去，我再不管它了，不给它浇水，不给它阳光，它没有这个缘它就长不出来，果就长不出来。你要给它阳光，给它水分，给它空气，甚至给它肥料等等的，它才能够开花结果的。所以呢因跟果之间有个缘，缘的差别。所以呢佛菩萨是什么呢？他透过佛菩萨这个神通力的加持，或三宝力量的加持，改变这个缘。改变这个缘的时候，当然我们心中有很多的因了、啊，有这个为了感应快乐的因，感受到痛苦的因，一大堆。本来比如他这个时候是三个道啊，甚至地狱的众生，他地狱的果现前了。地狱果现前的时候，但是佛菩萨三宝力量改变这个缘，他的心中阿赖耶识当中啊，这个地狱的种子啊就不再起现行了，甚至好、啊、就改变啊，你说人天的种子啊就起现行啊。因为为什么这个缘，就是说你这个土壤当中有那个杂草的种子，也有这个好比说也有这个苹果的种子，你若不断的灌溉杂草的种子，它当然就长出杂草，你不断的灌溉苹果的种子就长出苹果啊。那过去堕地狱没有三宝力量加持，就等于不断的灌溉这个杂草的种子。但是当透过三宝力量的加持，像光目女啊婆罗门女啊祈求感应到三宝的加持，三宝加持时的时候改变这个缘，就等于反过来去滋润了这个苹果的种子。这个时候三宝力量的加持，这个我们心中这个人天种子就开花结果，这个时候就超越三个道到人天去。所以各位啊，这个要相信这个三宝的力量真实不虚，真实不虚的。所以回去要做功课，念佛持咒，好像是比如说像各位送地藏，我们现在是在学地藏经，好，如果你没有其他定课，好，如果有定课，已经有定课那就不说了，如果你还没有做其他定课的话，你可以来送地藏经，配合的送，一方面听完之后再送印象更深刻，再方面呢这个经典也讲，你诵经当中就是会得到什么？这个得到很多功德利益，这个28种利益、7种利益，为什么？就是改变这个缘，通过诵经的力量，感应到这个地藏菩萨的加持，改变这个缘。你觉得现在很多的苦恼、很多的障碍，你就诵经持咒，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号，这样子的话，慢慢改变这个缘的时候，这个你在阿赖耶识，你心中那个善的种子啊，就不会不断开花结果，那罪恶的罪业的种子，慢慢就它就不开花结果，而同时不仅不开花结果，在佛力的加持之下，这个种子啊，罪业的种子也慢慢的，它甚至会消灭不见，它都就是慢慢的势力啊，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好，所以因果是丝毫不虚的，没有错，谁也不能够帮谁承担。 好，不是说地藏菩萨帮我们承担，不是的。但是佛菩萨可以改变这个缘，缘改变之后，相应的好的种子就开花结果了，是这个道理。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旦来日回向。